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群岛资料库的计划主持人 Ricky， 欢迎再次收听南洋放送局最新一集的录音。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高森信男策展人老师来上节目，他也是去年在北美馆策划了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战视角及全球南方这个展览的策展人。高森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很高兴又受到这个局长的一个邀请哦，来到放送局的节目现场。
好，为什么这次又会邀请高森来上节目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要介绍南洋放送局最新的一个案子，也就是
由花莲策展人李德茂所策划的2021年花莲海事生活节。当你看了一个海浪里面的其中一件委托制作，南洋放送局东线无战事这个2021年为花莲全新制作的声音导览计划。
那这个计划是以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花莲港厅，或者说现在的花莲市区周边，作为我们地质的考察的起点，去进行相关文献的爬书啊、翻译，还有转换成录音等等这个广播导览计划。它有广播然后也有导览的部分。那这个导览计划会从9月16号开始，在花莲策展人李德茂策划的这个展览里面摆放在几个不同花莲当地的地点的 QR Code 装置，然后听众朋友他就可以带着他们的应该说这时候就是游客了，游客他们可以带着他们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去扫描这个 QR Code， 他们就会听到南洋放送局东线无战事这个计划为展览所策划的几个录音的内容。所以我们这一次邀请到高森是因为他也有帮我们配音了一个作品，也就是在日治时期的作家中村地平所写的短篇小说《番人女孩》的节录。这个录音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听。
潘景诺木素美《番人女孩》中村地平。当时的我正在台湾念高等学校，我从学校附近的家庭寄宿租了个房间，邻屋是一户姓 Yamamoto 的人家。过去 Yamamoto 夫妇曾在一个叫做 Kalinko 花莲港的街区工作，在那块土地上 Okusan 夫人患上了水土不服的热病，当时雇的看护是一位潘景的女孩，那女孩简直像对待亲生母亲一般照顾她亲如家人，让 Okusan 十分感激。没多久 Yamamoto 夫妇决定离开有害健康的 Kalinko， 搬到台后库台北，同时也依照看护的愿望带她一起上来，那位女孩就是 Hanako。 哎，虽然只有这边的东海岸才是如此，往西海岸走还是有很多潘景住在平地，在 Kalinko 周围往郊外走一两里就进入到了潘界，不止看护，留港的女侍者也是，连咖啡厅的女服务员都有潘景女孩打入其中。她们抹着白粉，穿着浴衣，唱着来自奈奇的流行歌曲的样子，与其说可爱意，不如说可爱瘦。在那之后，我也一直习惯去 Yamamoto 家玩，但始终没有机会跟 Hanako 讲上话。因为哈纳口一看到奈起来的年轻人的身影，马上就红着脸从现场消失了。我也会想象在一个遥不可及的深山枝头上有一颗熟成的果实，我以遥想的心境好奇的在幼小的心里 虚晃地描绘他的身影。大约一年后的秋天，亚麻摩斗夫妇突然决定搬回 Kyushu 的老家。外表看起来硬朗，没有一点病态的欧库桑，身体其实已经无法长期忍受台湾不健康的气候。到了夫妇俩即将要启程的时刻，许多亚麻摩斗桑的多留街坊邻居都来到车站月台送行。哈娜口穿了一件全新的绣球花大图案尤卡塔，一脸落寞地伫立在黑压压的人群后方。亚麻摩斗夫妇一个一个对着来送行的人郑重致意，最后来到哈娜口面前，小声地说着离别的话。哈娜口似乎再也按耐不住，哽咽地哭了起来。一开始像是压抑情感的小声哭泣，但到了欧库桑要离开他上到列车的时候，他仿佛忘了旁人的眼光般开始放声大哭，那是毫无心机，如同孩子般单纯的天真哭嚎声，但也因为如此深深地刺入每个人的心里。欧库桑从怀里拿出手帕捂着脸庞，接着向我小声说道，他吵着不管要怎么样都要跟我们一起回到内地，昨天一整晚让我们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可怜得不得了，但还是没有让他跟我们一起走。亚麻摩斗夫妇进入车厢后，哈娜口仿佛想到了什么，突然挤开人墙靠近列车。他攫住列车的扶手，简直像是要用尽浑身之力阻止列车发车一般，双手紧抓着不放。站在车厢桥上的夫人似乎再也忍不住了，埋在手帕里开始放声大哭。亚麻摩斗桑似乎想转过头去，把脸低了下来，来送行的人都一脸愕然，没有任何人出声。阿布奈，危险啊！站务员急忙赶来，像是要把哈娜口的身体扭断一般，把他拉了下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列车静静地开动了。班塞，班塞！大伙呼喊着从送行的人群中蹦出，哈娜口在漩涡般的呼喊中恍惚地站着，他的表情好像灵魂被抽走似的。因为担心哈娜口会在月台上昏倒，我始终都没能往列车的方向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南洋放送局东线无战事计划里面的一个录音，这个内容是出自中村立平的台湾小说集。当时作家在1939年为了进行书写的考察就来到了台湾，他写了非常多是跟原住民，也是当时是叫做番人或者番地有关的主题。那这次我们选译的一篇就是收录在台湾小说集里面的其中一篇，那内容是在讲说哈娜口这个原住民的女孩，她在一对日本人的夫妇家帮佣。哈娜口他跟着主人山本夫妇呢，从水土不服的花莲港搬移到了台北，但是最后这对夫妇退休，所以要回到九州的老家。刚刚听到的是由高生帮我们诠释的这段文字，那想请高生来聊一聊他所诠释的这位作家，他跟台湾有什么样渊源，还有他自己参与这个计划的感觉。
好，谢谢那个 Ricky 台长的报告。那这一次就是也因为这个计划，所以认识了中村地平Nagamura Chihei 这个作家。那这个作家我自己在一开始其实对他很不熟，但后来在了解他的一个过程中就发现说，其实他有一些东西还蛮有趣的。一方面他是九州人，他是 Miyazaki， 就是宫崎县人。那我自己也是有点九州背景这样子，很不科学啊，就是很不学术的一个
连接嘛。
生活感觉就是会来台湾发展的阿崩啊这样子，会来台湾发展的日本人或日裔的人大概有一半是九州来，而且这里面大部分人可能是南九州的人。
为什么九州离台湾比较近吗？这个因为我对日本完全不了解。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从九州搭飞机到台北跟搭飞机到东京的时间是一样的。对，所以它其实介于台北跟东京中间的一个 过渡的一个地带。
嗯，
那包括气候啊、文化各方面都是。那中村地平他成长的那个宫崎县其实是亚热带植物的最在北半球最北界，所以它植物的那个植皮林相其实跟台湾有点像。对，包括整个我自己之前去那个宫崎县的海岸，我去的那个感觉就是哇，这里也太像台东了，就是包括它的那个海岸线的感觉，整个自然界的一个气氛。对，那这个人其实很有趣，因为他生于1908年，然后他本名是，我记得是叫吉黑乙，就是治兵卫，中村治兵卫。那他后来就是改了一个比较文青的笔名。
对，
他有趣的是他高中是在台北读高校，大学是读美术史，美学组。对，所以他好像又跟这个视觉艺术又有一点关系哦。
嗯，
那他后来就是想要专职当作家的时候，他就来台湾，而且那时候好像跟一位女作家叫这个
正山静子，
对 对, 對，Mazuki 就是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才女这样子。
对，
我觉得有趣的是他后来的经历，因为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本来被征召入伍，然后跟我一样身体不好，所以就又被退伍了这样子。可是他后来有去新马地区的宣传班，而且他在新马地区的宣传班是负责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新加坡的印度文的报纸的总编。对，但是他不见得懂唐密语，可是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报纸都需要有一个类似有文艺背景的人来做类似责任编辑的角色。可是他42年又回到日本，然后后来就是跑去乡下避开那个战争最后一段。
那我们讲到中村地平的时候，其实大家常会讲到另外一个就是佐藤春夫，包括他之前有写过几个蛮有名的文本，其中有一个是后来西川满有改编。佐藤春夫的文字其实在蛮多论文常常有提到，然后甚至有些人也会拿来跟中村地平或者其他人去做一些比较。那他受到佐藤春夫的影响来到台湾念高中，然后后来继续在写跟台湾有关的题材，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其实在当时包括20年代到40年代战争之前有一种南方文学的倾向。那这个也是我开始南洋放送局的 podcast 之前，主要就是在做群岛资料库的时候，因为常常跑台湾图书馆，然后就会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这样。那所以我想用这个作品的录音来展开今天的讨论，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录音是高僧帮我们录制的，这很特别，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段文字来想想说，作为日本人他在统治台湾的这45年间，包括原住民藩地在内的殖民地，他们抱持了怎么样的心态。那我们看到说一般的统治阶层的日本人对于台湾的划分，可能原住民啊他可能是在汉人在底下这样。那不过在好像在中村地平的笔下呢，他们对于原住民的距离似乎比跟平地人或者是一般的汉人更接近。那这个心态当然是很值得，很有趣也很值得玩味。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译文的评论，我觉得这个计划的重点还是在于说在声音的诠释上，所以可能要谈一谈，就是说南洋放送局一开始的时候是在2018年他邀请了印尼艺术家 Siafa Tudina 来台湾进驻以后，开始找到了很多在1935年时政40年的台湾博览会，他的场地是在228和平纪念公园，所以当时我们就发展了以228和平纪念公园相关的文字为主的这个228和平纪念公园声音导览计划。这个高僧应该就很熟悉，因为他的展览里面有邀请我们来参加。那今年初
花莲海事生活节策展人李德茂，
他当时告诉我的理由是说，他觉得花莲本身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地方。我们一般是觉得说花莲比较多会联想到说它很特殊的断崖绝壁啊，对。不过在艺术策展上好像关于历史的讨论是比较少。那从很多方面来说，花莲在近代殖民史上 确实占据很特殊的地位，包括近代汉人，然后日本时期的移民，在1949年之后陆续来到台湾的外省老兵，甚至在原本的就住在这里的不同的部落的不同的族群的原住民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相处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用原始的南洋放送局里面在2018年录制的这228和平纪念公园声音导览计划最后育婴放送，也就是日本战败的时候他们播放的这个终战诏书，这样终战的一个观点来框架这个对于花莲的历史时空的理解，我觉得是有一点就似乎比较单调。的确就文学的角度来说，中村地平的浪漫主义观点似乎带有那种同情原住民的处境，比如说他描写说身为日本人的年轻主角渴望着亲近的这些穿着浴衣 yukata 是吗？
yukata 比较日常的和服啊。
对，他的描写就会常在描写这些被浴衣包裹原住民女孩的身体，或者说他们透露着一些体味，但是不是在这一篇，但是最后好像又有一点会带来一种文明的冲突。那个冲突的场景就是比如说像这一篇的话，他可能是说在接受了这个山本夫妇一家人的洗礼之后，花子似乎很舍不得他们离开，对，然后但是就是会流露出他原始的那一面的本性，这样子的某一个程度又有一点自我批判的味道，或者说被殖民的这些原住民他被殖民者背叛的那种感觉啊。我是说就文字来说啦，不是说真的背叛。那不知道高僧你怎么看这个你所诠释的这个作品？
关于这个哈娜口这一篇文章，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从当代角度看它其实有一点政治不正确，对，但是它里面其实透露了蛮多讯息的。我觉得里面其实有几个点啦，其中一个点是说，因为在那个时代讲这个潘靖，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原住民嘛，那可是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中村地平他在里面讲的那个有点讲自己的那个高校生会对哈娜口这么惊讶，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日本在统治台湾初期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本国的这个媒体他其实对于潘靖这个角色有点绘声绘影，就是把他们讲得非常野蛮啊什么的，所以通常大家读到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可是他突然看到一个亭亭玉立然后穿着很端庄的哈娜口在他眼前，甚至名字也不叫，也不是原住民的名字了，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其实那个冲突感其实是很纠结的，对，所以我觉得他里面其实包括了这个层面。那另外一个层面是说，就是哈娜口跟亚麻摩斗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他们有点是把他教化成所谓的日本理想中的一个文明人的角色。那当然就是说后来你有提到说好像某种本性又出现了之类的，可是他出现的前提是因为亚麻摩斗夫妻不论怎么去爱戴他或照顾他，可是都不能把他带回日本。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说亚麻摩斗夫妻自己本身他无论怎样也无法留在台湾，跟哈娜口无论怎样也无法去日本，这中间其实就有一个无形的一个隔阂，在殖民时代里面把两个阶级两个族群真的划开，我觉得是这个部分的一个隔阂。
当然在我们知道说在1941之前，其实日本人在东部的经营花了蛮多的功夫嘛。那像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弯身回家吗？对，就是也是前几年非常流行，他其实就在讲很多被鼓励来到东部。但我们这篇看到说他在日本政府鼓励下，或者说因为有公职所以来到了花莲港这个地方定居，所以才雇用当地的女孩。可是他似乎在呈现这个时代的两个阶级很明确的种族之间的背景之外，他也试图去打破或反转一般人想象原住民的方式。虽然我们还是看到了他仍然是在一种 同情你的这个角度上，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或分析的文本。那当然如果是更进一步讨论的话，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很多的殖民地文学通常会把被殖民者是用女性来呈现，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对比。接下来我们既然谈到了殖民时期的作家跟文学，我们就想要再介绍另外一个算是也是在殖民地台湾出生，但是他是日本人，也就是历史铁城。那我们会知道历史铁城其实比较多是因为他跟西川满的合作，他帮文艺台湾啊，帮很多杂志手绘制的设计的版画啦或者封面，这样这些图画都非常的吸引人。当然历史铁城他比较是画家插画家的角色，可是他在殖民时期的时候，他其实曾经被派到花莲，那原因是在1944年的时候，当时算是太平洋战争末期，然后日本其实在前线已经显露出败相，只是说因为军需恐急，所以原本历史铁城他是被列在丙等体位，那所以他也被列成甲等体位，然后去从军了，而且他还在花莲去照顾马匹。在底下我们要听的这一篇就是由曹良斌帮我们诠释的，也是在
2021年花莲海事生活节，当你看了一个海浪里面，
我们会放在南滨公园播放的 QR Code 装置，那现在就来听一听。
战时篇，勇敢的士兵，作者历史铁城。
应召入伍几天后，我们从基隆港黑夜出船，整艘船都是超过35岁的老兵，这时候的我39岁，往年征兵检查都被列为兵种，但这次以未满45公斤的体格被列为甲种体位。长官不让我们知道目的地为何，大家小声地议论着船只要开往何方。我们抵达了同样是在台湾的花莲港，这是一座陆地上的孤岛，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这片荒凉的场景。因为假定此地为敌军的登陆点，而且有将老弱残兵征召至此的情景，每天早上都要清理马蹄，一边发出 Hola Hola 的声音安抚马儿，同时一只只的抱起马腿。你们这些家伙用一道明信片就征召得到了，马儿可不是这样子的，上级长官如此的告诫着我们。我们被训练以正确的步伐引导马儿迈步，但是马儿鄙视我，对我怒目而视，在认定我不足以为惧之后便跑了起来。缰绳不可以松手，是最高指令，我是不会松手的。看啊，这勇敢的士兵多么忠君爱国，这里随时都可能遭受格鲁曼舰载机的机关枪扫射。每当有报告说战果越来越丰硕的时候，其实都是越来越危急。我把上半身藏在南方的植物底下，当然不是为了找东西，而是敌军的战机会特别瞄准勇敢的士兵进行狙击，因此要故意装成懦弱士兵的样子。这些如同章鱼湖的单人壕沟，也可能成为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墓穴。由于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挖完，我的体力不济，挖不了可以容纳全身的壕沟。一旦敌军来袭，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露出上半身，以勇敢的士兵之姿指挥大军似的。后来军方改变作战策略，要把花莲港大多数的部队往台北集结，此时所有的海上交通都已不可行，要走有东洋第一断崖绝壁之称的狭窄山路，再夜晚行军。我背着比自己还要重的行囊，一夜走将近十里。行军的第一天，当预定扎营的翻射灯火出现在眼前时，我两眼一黑，昏倒在地，长官却大大的称赞，能走到这里真的了不起。勇敢的士兵因为超越自己的极限而倒下，值得嘉许。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历史铁城，他在1962年回到日本以后，回忆他在台湾时期的生活记忆的一本叫做台湾画册。那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篇，应该说有一面的插图就叫做战时篇，勇敢的士兵。 那我是在国立台湾美术馆他出版的历史铁城画册找到这个资料。那事实上我印象中蛮多人有提到历史铁城的在花莲的生活，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包括他去养马，因为他提到他身体本来是兵等，后来为了就是很缺人当兵，这样就是硬要征召他，所以他就是在养马的时候被马拖着跑，插画里面这样描述这样的情节，还有他行军的时候体力不堪负荷，然后到最后一到了要休息的地方就昏死过去等等。在就是终战那一天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收录这样的情节跟段落，但是很多听众其实是艺术圈嘛，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很比较清楚历史铁城是因为他跟西川满合作，就是西川满的编辑的文艺台湾杂志常常都是找历史铁城来设计封面或者文章的插图这样。
我必须要先免责声明一下，就是因为我毕竟不是文学专业啦，所以讲的是有点那个
好，就是我们两个应该说我们两个都不是台湾史的专业，我们一起免责。
Okay, 对，
那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就是台湾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重新理解台湾，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其实都没有教这些东西。
对
对对，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因为后来最近的一些展览，然后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然后我们自己也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再去找这样的资料。当然现在很幸运，就是说关于台湾史的资料是越来越多出版这样，但还是很多是没有。比如说像我们这次选译的这个中村地平的，其实它就是没有中文翻译。对，那历史铁城这本书也是，它是以画册的方式出版，但是我们是自己翻译的。
那从那个1920到30年代啊，其实那个时候台湾文坛还蛮精彩的，分很多流派，那主要是受到那个大正时期的算是社会比较开放的一个影响了。那你可以说西川满其实大概在从大正到昭和初期就已经开始有他的一套系统，那他的系统里面就有比较多这个所谓从一国主义的这个或者一国情调的方式来描绘台湾这样子。那他的系统后来就是在1940年代因为战争爆发，所以后来就是有这个文艺台湾出现。那当然就是后来西川满受到比较多批评的原因，也是因为文艺台湾他在战争末期后来就导向比较这个支持政府的一个角度。那时候政府就是这个日本帝国政府嘛。那可是说实在，因为到了1942-43，尤其在战争吃紧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说实在所有的文艺创作它都被迫面临，就是说要么你支持这个大东亚战争，不然就是你默默的退出这个创作的一个舞台。所以文艺台湾它到后来其实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变得稍微有一点尴尬。但是我觉得从现在的角度再回头看，其实也可以重新去思考，就是到底什么是一国主义啦。虽然说这个所谓的一个一国主义是跟整个日本帝国的一个扩张有很直接的一个关系，但是某方面我觉得他也留下了一个记录那个时代的视角，跟重新怎么去看待台湾这一个环境的一些可能性。那甚至就是说这些一国主义的描述方式，它其实在战后的文学或电影也被用另外一种形式又再重新出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少采用的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那我们刚刚聊到的是中村地平还有历史铁城以及他们所写的文字，我们在花莲展览里面呢把它诠释为声音，然后用 QR Code 再做成这个东线无战事这个声音导览的计划。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继续播出龙一中所写的在沙滩上、花莲港风景以及博物社的响夜。所以也是在1941年的时候，也就是在战争刚要开始的时候出版的，那也是我们今天策展很重要的一个指标。